的幸福的滋味，就在台北 Radio， 听见台北的声音，听见台北的声音，听见台北的声音。
药师在我家，
我家。
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的专区，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哦。这个单元呢是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哦，我们在空中要传递正确的用药观念。今天在节目当中哦，带大家关心的主题是什么呢？荨麻疹。荨麻疹和最近传出的疫情麻疹有哪里不一样呢？很开心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哦社区药局委员会的主委王明元药师来到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明元药师早安。
早安，伟华姐早安，各位听众早安，五一劳动节快乐。
对、啊、是我们谢谢我们的明元药师哦，特别没有休假，对不对？来到节目当中做一些的分享哦。我记得之前明元药师来的时候，我们蛮多次的主题谈到的是日本的一个，我们去日本采买一些药品，
对对 对, 对，
要注意的一个事项哦，那个很重要。那现在谈的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哎，谈到的是荨麻疹。哎呀，最近我们又传出一些的麻疹的疫情，
没错，
对不对？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啊？
哦，昨天晚上我也被我女儿吓死了，昨天晚上突然跟我说，昨天晚上哦，真的就是上节目前一个晚上，然后就来跟我讲说，妈妈，我怎么身上长疹子？哦，吓死我了！现在
担心是麻疹
啊，我的妈呀！现在听到疹子就会觉得害怕，对呀、啊。然后、那当然，其实民众可能看这两个东西哈、哦，感觉很像，荨麻疹跟麻疹，感觉只有差一个字而已哈、哦。那但是其实这次的麻疹疫情真的烧的比我们想象的快又严重啦。
是，本来以为说只是那个空服员在稽查那个部分，就没想到了。我知道我们在医院，
对、
也出现了啊，南部也出现了。
对，也是从日本，好像跟日本每次的主题都跟日本有点关系。
对，
也是从日本那边过来的。
是，听说好像澳洲也出现
了，也出现了。
对，
没错，没错，没错。那其实哈，应该讲哈，麻疹哈，这一次的麻疹这个疫情是因为病毒传染嘛？
是，
它传染力非常强。其实应该讲哈，这个麻疹的传染力哈，应该在我们的那个法定传染病里面，应该算排名第一名的啦。
还是第一名、哦？
第一名啊！假设说我们哈有一个人得到麻疹哈，他进去到一个群体里面，假设这一群群体每个人哦都没有抵抗力，对这个麻疹都没有抵抗力，他一个人就可以传染给12到18个人，是传染力最大的。
我上次有看到相关的资料，我吓到了耶，
比我们那时候 SARS 还可怕、欸。
是 SARS 没那么严重，
没有
传染力没那么强哈，
没那么强，没那么强。对，但是我们今天要讲荨麻疹这个东西哈，它就不是一种传染性的疾病，应该讲它是跟我们自体的免疫相关的一种过敏性的疾病。所以其实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所以也可以说如果是过敏性的问题的话，就是过敏性的疾病嘛，是身体就是过敏反应。
对，没错。其实齁、大概齁会有将近这个比例还蛮多的哦。大概呢我们会有15%到25%的人齁、以这个统计数字来看，大概将近快30%左右的人可能一辈子都会有过荨麻疹的这样子的经验。有的是小时候，有的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或者是说不一定压力什么时候都有可能 anytime 它都有可能会有这样子发生的一个过敏的现象。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齁一般来讲，尤其像现在齁天气变化大、那有时候呢工作压力也大的时候、甚至是说饮食上稍微有一点不注意，甚至药物齁、都有可能引起这样子荨麻疹的一个产生。但是大家不要太紧张，它跟麻疹是完全不一样。
是了解。那 它既然跟麻疹不一样，它整个的一个外观发起来的时候的确会很难判断，还是 也是有不太一样的情形。
是因为麻疹的那个疹子它虽然会发疹没有错但是它是比较从我们的从躯干往四肢长。它其实它的那个发作的那个疹子的散布它会有一个比较你容易抓住的共通性，从躯干往四肢长。可是呢荨麻疹不是哦它是可能在你身上东冒一处西冒一处，它是没有什么规则性可言的。
哦，就是那个麻疹它可能有它的那个路线。
对，它会有一个趋性，就是说对有一个生长的方向。譬如说刚开始可能会从脸部啊往躯干啊慢慢跑到四肢。可是荨麻疹没有哦，完全没有规则可言。而且其实如果有长过荨麻疹的人就知道它有时候会痒。痒到不行，
对
你一抓感觉还像蚊子叮了个包那个感觉。
它会突突的，对不
对？
对，
没错没错没错它会有那种凸起来的那种像蚊子咬了一包那种感觉那个真的是痒起来也是奇痒无比。
是，
但是麻疹它本身就比较不会有这个瘙痒这么剧烈的问题。
它不会痒是这个意思吗？
它比较不会，但是有些人在免疫反应可能轻微也会有些不舒服。
它不会凸会不会？
对，它不会凸，
它是平平的那样。对不对？
对、
哦、其实 我自己知道我以前也有过荨麻疹，可是我没有那么强烈，就是大概就是突然就是痒起来的时候它就突突的，
对，
然后一整片红红的。
对对对，
是这个样子，对不对？
没错，
然后就一直抓一直抓，然后可是你不理他的时候，靠自己的一个免疫力的提升，他就会
慢慢
散掉。
对，不厉害的
齁，对，会散掉，
会散掉。那我们荨麻疹一般分急性跟慢性嘛。那像伟华姐那个就是属于比较慢性，它不是那么巨痒的，来的没那么快又凶狠的那种慢性的荨麻疹。那就像您说的齁，有时候我可能生活作息正常，然后注意一下，想一下，到底自己对什么会引起这样的过敏齁，它慢慢就可以避掉了。对，那但是呢，一般来说，如果是急性的荨麻疹通常那个你如果没有用药物治疗的话很痛苦哦，
真的啊，
太痒了。
所以急性的荨麻疹要特别注意是不是？
对，因为其实它有时候像我自己也曾经发作过，我那时候全身大范围的都在长，甚至连脸都是像这样一包一包，
哎呀，红红那样子，是不是？
对，就是全身都大发作这样子。那时候还是到医院去打类固醇跟抗组织胺，打针，不然压不下来，太痒了。
那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急性跟慢性要怎么分啊？像刚刚我们名媛药师提到了，昨天女儿突然这样发起来了，她算急性还是慢性？
她还好哈，她后来发现她有点给我搞乌龙，她可能睡到太热，她是背上长疹子那个又不是荨麻疹，
汗疹。
对，它是属于汗疹，人家讲痱子不一样那种东西。
对对对，
对。那一般来讲急性荨麻疹来的速度非常快，那它消失的也很快。大概呢，一般来说，从你发作到结束，大概了不起就是5到7天。了不起就结束了，甚至有些人短一点，2-3天搞不好就开始压下来，可是有些人会因为某些原因，像我们刚刚有讲，现代人可能压力大，作息不正常，那可能有一些内分泌的因素也有可能会引起很多很多，那有些人会反复超过非常久的一段时间甚至超过6个礼拜以上，那我们就会叫它是所谓的慢性的荨麻疹
就是它一直都没有消下去，或者反复发作的话，
对，没有错，
会是慢性的，
它会是慢性的，
慢性的，
对，没错，没错。那一般来说，如果是慢性的荨麻疹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问题不然的话，会比较辛苦一点，就是长时间可能都需要口服一些抗组织胺的药物它才有办法控制。
是，
对，
就看是不是自体的免疫的系统下降了，
对，
好，或者是你的生活的作息出现了哪些的问题。再来，我记得名媛药师你之前有提到，可能是饮食造成，
饮食，对，也会耶，
对对，
吃东西。那像一般来说饮食类的话，像坚果类啦，还有那种海鲜类。 海鲜类算是大宗，对，非常大宗。可是齁，其实有的时候齁，我们人，因为我们人每个人的个体真的差异性很大，有时候你对什么过敏齁，你真的完全没有办法预料到。像我自己那一次过敏啊，我居然是对什么过敏，害我看到那个水，我是对水果过敏欸。我那一次的大发作啊，跟医生讨论了老半天，他说你怎么会这么严重？后来才知道，原来我对柳丁会过敏欸。
柳丁怎么可能？我们不觉得它是会造成过敏的水果欸。
对啊，啊，结果真的欸，我后来在研究荨麻疹的时候啊，稍微 review 一些文章的时候，我发现欸，真的柳丁还过敏源蛮多的欸。
真的啊？
对，那我们其实有时候也很难说，可是后来你看哦，像我后来在吃，再去接触到柳丁，我还是吃，可是我就没有这样的过敏反应。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对物质的过敏有可能是单一事件的，可是有些人是对种类的哦，就是譬如说我可能不能吃虾或螃蟹带壳类的海鲜，我一吃就会发作，那就是对种类的过敏，那你就要去避开这样的东西，尽量不要食用，否则一碰到它就会发生荨麻疹，一碰到就会发生荨麻疹。
是，那明明要是这以你的例子来看的话，你那时候是属于急性的，对不对？
急性的，
而且急性要比较注意的是，如果范围又比较多的话。是不是这个就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你就不可以，不可能靠自己的免疫系统，可能你最好要去就医，可能要服类固醇了。
真的。
那如果没有去就医的话，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身体上的危害吗？
其实哦，荨麻疹不会对生命造成直接性的危害，但是其实有发作过的朋友都知道，那个痒痒到有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去抓，
会破皮啊。
对，所以我们最担心的是它破皮之后造成的一些连带后续性的感染哈，局部的一个皮肤的感染或发炎哈，有时候细菌性的感染反而是它容易引发的并发症。否则你如果说我只是单纯痒，我就没有去搔抓它，当然我们知道不太可能嘛。
是，
那但是如果只要它没有表皮的一个破损太严重的话，基本上都不太会有什么太严重的并发症，其实身体的不舒服反而是比较多的。
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荨麻疹反正大家都有嘛，很多人都我听到说很多人都有
都会发作，
但是我们不能够轻忽的是它在后面所造成的一个并发症，因为我们可能会去抓它破皮了，细菌感染，
对，
容易造成蜂窝性的组织炎，
没错，
对不对？
尤其小朋友跟老人要特别注意哦，因为这两个族群齁，小朋友是没办法，年纪小，有时候他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克制自己，那他抓破了，那或许爸爸妈妈第一时间没有发现，那老人家又是因为齁，有时候皮肤层它的结构层已经脆弱了，那痒搔抓破裂，然后老人的抵抗力又比较差，甚至是有糖尿病啊，或肾脏病一些慢性病，那他又更容易有感染的风险，所以还是要小病还是要注意啦。
是，我真的觉得明明要是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有时候真的不能够轻忽，
对，
因为任何细菌特别是针对抵抗力比较弱的长辈朋友的时候，我知道很担心，就是他的细菌会透过这个
血
蔓延
到全身，
对，到全身，这个真的会造成生命上的危害。
对，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急性的荨麻疹真的要多加的注意
了，对，
就是要赶紧的还是做一个治疗，
是，
对不对？慢性的荨麻疹的话呢，建议你就是找出这个造成过敏的原因，
是，譬如说压力啊，
对，
好，那你就想办法可能要让自己放松一点，那可能譬如说我就是日夜颠倒，作息上的不正常，那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
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让自己的身体变糟糕的，
有时候，对，真的，所以很多人跟我说我以前都没呢，我以前都不会啊，那已经现在荨麻疹，其实这真的人的身体真的都一生都在改变的，对啊，
对，这是因为我们很多环境的因素啦，生活作息啦，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反应嘛，对不对？
是。
还有再来就是，我们刚好像也提到了一个，您对柳丁过敏嘛，
对
不对？那后来为什么就是对柳丁，就是你还是可以做食用呢？这是为什么？
其实那时候我在想应该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一阵子那一次我吃的时候。那阵子是刚好是也是像现在快要到梅雨季节，那其实很多人柳丁会带皮， 就是切开之后带皮这样剥半吃，对不对？
都是这样吃耶。
其实要小心耶。
为什么？
如果果皮上啊，齁，因为台湾的天气潮湿，假如果皮啊，齁，比较不是那么的干净，甚至有一些连带是有可能是霉菌性的一个附着的话，那经由你的手在吃水果的当中，你不可能碰到果皮的手完全不进到嘴，不碰到嘴，所以就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系统性的免疫反应。所以那时候我去看的那一位医生，他是帮我推断说可能我是经由果皮或者是在食用的里面有去刚好碰到一些造成我严重过敏反应的一些譬如说细菌或霉菌类的东西。所以吃水果尤其像那种比较高过敏源的水果啊，像榴莲啊也是
它是高过敏源
对，也是高过敏源的水果像这个是我是因为味道所以不敢碰，
不敢吃。
可是柳丁很 popular， 很多人都很喜欢，很 popular 啊。
对
啊，对，所以我们可能在食用上，像草莓也是高过敏源
为什么啊？我不懂
我也不知道，但是它本身应该是它本身生长还有它整个情况它里面的一个成分来讲，它真的就是属于高过敏源的水果
所谓高过敏源指的是说比较多的人会对它有反应吗？是这个意思吗？怎么去判定的？
它里面有比较多或者复杂的成分会导致身体的某一些的过敏反应，它会去引发它对，可是呢就像我们说的你看有时候或许是有一些外在的因素，譬如说我就这么倒霉可能搞不好柳丁上我就是刚好碰到果皮上有一些不好的菌那我就吃到了对不对可是柳丁的本质对我来讲它是不会引发我过敏的所以有时候很难说，但是我们只能尽量去避免否则的话其实有过经验的朋友都知道那个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感受，
是因为你连睡觉都不舒服啊，
睡不着啊，痒到。
对，然后呢，你有时候走出去，你就觉得身体一直要抓，你知道吗？一直要那边动，别人也会觉得你很奇怪，干嘛一直在蠕动？
所以有些那个朋友都会跟我讲说：“奇怪呢，为什么我那个过敏或者痒为什么我每到睡觉的时候
特别痒
特别痒
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大部分都还是会盖被，对不对？那。当你盖被的时候，我们的体温开始升高的时候，血管扩张，那它的组织胺就是要造成我们会瘙痒的组织胺这个东西流动迅速，所以反而会让你觉得更痒。所以一般来说如果你觉得会有瘙痒的症状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要维持凉爽，甚至是像局部有一些特别痒的地方都可以用冷敷或冰敷的方式它可以让血管收缩，减少这样子的不舒服。
是，但是大面积就没有办法，
大面积真的不行，
就是要看医生吃药
真的真的就是我建议如果
涂药对不
对？
对，
如果真的是急性荨麻疹就不要等了真的那个不要忍那个非常人能忍的就赶快到医院去口服注射甚至外擦药物都需要那其实在我们急性过敏之后大家会碰到大家最害怕的东西就叫类固醇啊。
对，因为我们听到会觉得类固醇就是
不好可是其实类固醇它有个名字叫美国仙丹人家有仙丹
超有效的
它其实好好的用它它真的是可以救命也可以做很多很好的事情对，那在医生指示下的使用我相信大家民众都可以放心安全的去使用它。
是，所以不要害怕，我们要正确的使用，
没错
对不对？你任何不清楚的地方真的在使用药物的时候你就就近的利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你就做一个询问，
是
你就是免担心，还可以让你生活呢过得比较舒适，不会因为荨麻疹造成一些很不舒服的一个症状。你不舒服你看看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怎么会睡得好？你睡不好你的压力就会跟着你，没办法调节，
对，恶性循环啊，
是这个很重要的。
对对对，
那个名媛药师我们就以一个统整的方式来告诉一下大家。
好
就是好，我们刚刚也了解了有慢性跟急性，对不对？好，如果先以治疗，现在我觉得先谈预防好不好？
好，
我们生活当中如何预防荨麻疹的一个发生？
其实预防的话我们就是希望每一次当你发作的时候都是一个经验，
是
你必须要想一下我到底是碰到了什么，不管是接触的或者是吃的或者是生活上的或者是 甚至是内分泌的，什么样有可能的因素会引起这样的东西，那我们只能尽量不去碰它，或者避免碰它，或者是改善我们自己的作息，那我们只有这样子的方法才可以预防。
是，那我们要怎么去找到呢？是检查吗？还是
其实现在有些人都会说，哎，那我是不是去抽血可以检验过敏源？
对对对，
其实哎很有限呢，因为我们抽血即使能检查出来六七十种过敏源，但是问题我们生活里面百百种东西哈、那所以其实大家要，我觉得对荨麻疹可以平常心。那如果可以找得出特定的过敏源，当然是不错。但是在这除此之外哈，可能还有很可能引起的因素。那只要大家记得，其实医生也说嘛，六成的荨麻疹都找不到原因，那你只能对，
真的啊，六成
六成都找不到原因，对
哦。
所以其实你看这个比例就知道，那我们只能讲说，我们做好我们能做的部分，那其实这就是预防最好的一个因子了。
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最清楚自己的生活作息到底正不正常啦。
没错，
我们就试着调整看看，说不定你调整就哎。是耶，它不发作了耶，
没错，
对不对？再来的话就是刚刚以水果的部分的话，睡眠药是我们很多的水果是不是把它清洗过之后再吃比较好，特别是像柳丁啦，香蕉要不要洗啊？我就不知道了。
香蕉应该比较还好，因为剥皮哦，我们比较不会接触到，
对不 对？
但是伟华姐讲的对哦，其实蔬果类的东西哦，真的都是还是清洁干净之后再使用比较安全。
那个啊。我们柳丁清洗过之后我们再切，
对，
橘子呢要不要清洗过再剥？
橘子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我是觉得说剥完之后可以洗洗手再吃啊、其实这样也是一个好方法，
是、
对，
这个就多注意一点点。
是，
还有我想问的就是环境也是有一些的因素，我发现我到有一些、如果灰尘比较重的地方我就会特别痒，痒完之后它就会凸起来，你知道吗？有人会不会这样子、
有会，那其实大部分齁这种大部分还是属于像这样的话、大部分还是我们台湾最多第一高的致过敏源哦，大概就是常听到的尘螨，
对不对？
对，那在那种比较、尘螨多的环境齁，比较不是那么洁净的环境，确实有些人皮肤敏感的话、它一接触到就会瘙痒了。
是，那这样 也是类似荨麻疹的状况了。
哎、对，它也是类似小过敏的反应，没有错。
哦，
对，
你知道吗？我最近在做的就是，哦，那个大最近我觉得天气哦，虽然热，可是我觉得潮潮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潮潮的。我在上礼拜的时候就把那个家里头那个床垫啊、被单，我又重新的去洗一遍，而且去把它弄、吸尘器该吸的那些的灰尘，我发现舒服多了。我之前发现说我怎么搞的，怎么睡，我就是一直痒起来，一直痒起来。
对呀、所以齁，其实有的皮肤科医生也会建议、如果你真的是对尘螨过敏齁、那当然就像清洁第一个嘛、对不对齁、那第二个，其实台湾真的天气偏潮湿、如果家里有除湿机的话，可能接下来梅雨季节又要到了。
对，
那个湿度爱控制，
好像这礼拜那个封面就类似梅雨封面，
对，好，礼拜四哈，
礼拜四，
对啊，所以我们台湾这种气候跟这个温度环境哈，真的是过敏的人哈，真的是算很多很多，而且我看现在好多小朋友都好可怜、小时候就这样过敏了。
对，而且明媛药师，你给的资料我看到说，好像女生为什么比较容易发生，比男性的比例是高的，是不是、
统计上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因子哈、小朋友又以小朋友哈又特别多、然后呢，女生又比男生多哈。现在女生可能
为什么
压力大吗？事情多吗？有时候这真的是统计学。上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女生是男生的2到3倍耶、
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如果是真的是压力造成的话呢，我们要呼吁一下男生不要再给我们女性太多的压力了，
男性要帮忙分工一下哦。对啊、
还是我觉得我们女生有时候对于一些的事情就是比较容易放不下，
也比较容易紧张，
是齁，
对
对
对，那其实这种东西在在都会影响自己的免疫反应，所以我们说女生要对自己好一点嘛。五月第二个礼拜就母亲节了，
对。我们这时候来分享，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切合的一个主题，
是啊，是啊，
大家好好的就是对于我们女性的一个辛苦啦，
没错、没错，
多加的体贴一下，
体贴一下，对
对，有时候我们要的真的不多，你那个一点点的一个关心跟问候啊， 那个幸福就觉得幸福感都来了，
对，女生
那压力就放下了，
女生很容易被感动的，对，所以其实真的哦，大家都要对自己好一点哦，对啊，对，
好，那如果有一些的荨麻疹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觉得刚刚明媛药师在之前就不断的在分享的一个部分，就是千万不要去抓破，抓破它会造成的后遗症是很大的，
没错没错没错，对，那大家也要稍微放轻松一点啦齁，那因为其实最近齁，可能那个麻疹真的也吓到大家了哦，那荨麻疹跟麻疹还有一个最好分辨的地方，荨麻疹不会发烧，荨麻疹不会发烧，可是哦，麻疹哦，它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感觉像感冒，就是我可能会发高烧，然后我可能又会咳嗽，那甚至鼻子也会有鼻子的症状，对，那其实这种传染病来讲的话，所以我们跟大家讲嘛，现在麻疹疫情哦，虽然很严重，感觉很严重，可是还好我们往好的角度想，它的致死率其实并不高，那其实初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由良好的自我的预防，譬如说诶，我觉得不对劲，戴口罩，勤洗手，
然后不要啪啪走了，对，因为你一个人可以感染12到18个人、
欸、
你的感染力非常的强，
对， 对，那我们当然其实也希望控制，但是我们也在这边也呼吁一下大家，不要过度紧张的一直强打疫苗，我们现在还是把疫苗留给
最需要的人，
真的，对，我们的医护人员，然后还有航空业的那些，
对，他们在第一线的啦，我觉得要留给他们，虽然说疫苗我们现在在采购的过程当中好像要一个月左右进来嘛，
是， 对， 对， 对，现在都缺货，现在你到各家去都缺货，对，
那其实药师 你在药局的部分也问到，也有没有透过一些的民众也做了一些询问啊，会担心这个部分。
有啊，有人来问我说、啊、要去哪里打麻疹疫苗啊、哦、然后可是问题是其实现在我们的政府虽然有公告就是麻疹疫苗接种的医院或什么，可是你会发现其实很多医院也开始齁、在做所挡的所要的部分了啦，因为他们还是希望其实第一个程序上来讲，医护人员、空服员，那甚至是短期内真的需要出国的民众、哦、他们会优先让他们去做施打、那我们只要做好我们个人的卫生跟一个自我的那个管理、其实就可以放心了，
是，真的不要恐慌啦、有些人打不到疫苗他还生气耶，
对呀、
因为网络现在资讯很发达，随便就 po 一个文在骂，其实 真的我们把疫苗留给这个最需要的 人好不好，
没错、没错，
还有再来就是也不要过度的一个恐慌，我自己有听到啦，像我自己的女儿也是被蚊子咬你知道吗，就东一个西一个疹子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最后就结疤像红红的、她就会说我好担心被人家以为是麻疹
真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 也会这样子的担心，
有，现在只要蚊疹就色变了，
对对，只要多了一点点红点点出来啊，就会担心，
对，但是你放心，如果你在发疹子的前3到4天、你如果、你想一下，如果你没有高烧或类似感冒症状、那你就可以
安心了，
非常安心了，因为麻疹是先发烧才出疹的、
是先发烧才出疹啊，
先发烧才出疹、对，
这跟我们听过的玫瑰疹也是一样，先发烧再出疹啊、
对，是，它也是先发烧才出疹、没有错没有错、对、所以麻疹是发烧先烧完有类似感冒症状、然后出疹、那出疹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发烧 可是它出疹会在比较后面的地方，那所以其实大家就不用太担心，我们自己就可以做一些病症上的判断了，
是，了解了，好啦，有任何不清楚的一个地方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就近的询问一下我们的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会给你最正确的一个建议，
是、
不要自己在那边担心跟恐慌，或者呢自己在那边焦虑，或者是随便的乱找一些的药膏去涂涂抹抹的，真的不是一件好的事情，而且每一个药膏对症的一个症状其实不一样，
不一样，
我们很担心很多的朋友们说哎呀差不多差不多都有药膏吗，就给他随便乱涂，也有一些朋友是这样吼，
对，不行哦，还是最好吼，其实社区药局哦，真的是大家的好朋友，走几步路问一下哦，其实药师都很乐意回答，
是，了解了哈。好，今天非常开心的，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哦，我们的社区药局委员会的主委明媛药师在空中的一个分享。同样的哦，那大家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在每个礼拜二的时候呢，卫华的幸福生活馆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呢。 会一起的在空中守护大家的用药安全，而且我们要传递正确的一个用药的观念了。
是，
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明月药师，
谢谢伟华姐，谢谢，
谢谢。